和高雄地区的事工。13年前投入宣教的行列，全家在泰国的北部的清迈学习泰文，然后展开在大学生的宣教的工作，并带出泰国当地毕业生中间奉献出来服侍主。那3年前转到曼谷，同时义务兼任曼谷浸信会怀恩堂的主任牧师，他现在已经退下来了啊。那就全时间在宣教的工厂。那他在那边在曼谷同时带领教会跟中国留学生，现在很多从中国大陆去留学生到了曼谷。Okay。 那刘牧师做了许多跨文化宣教的施工，所以我们现在来欢迎刘牧师啊。
感谢主让我有这个宝贵的时间能够到这来分享主的话。今天是父亲节，祝福每位父亲这个父亲节快乐，包括我在内。今天我们要来从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我们有一些宝贝的学习。在这儿呢，我知道用好多的语言，刚才看两个姐妹在上面领会，他们从香港来的孩子，现在香港孩子国语比较标准。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呢，我全学校整个神学院就只有我一个家庭是讲国语，从台湾去的，都讲广东话，所以我也可以讲点广东话，当然讲多了就不行，广东我们照。所以我太太常说我的广东话是唬人的。我永远记得我上台第一次神学院要报告，我上去用广东话报告，全班同学举手，只要你不在讲广东话，你讲国语不得，因为我的广东话呢太有娱乐效果。不过这就帮助有很多的突破，发现我学语言还行啊。这后来去当宣教士了，蒙召宣教学泰文的时候呢，就给我很大的勇气。当然学泰文给我很大的挫折，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挫折感，不是没有挫折，我人生第一次的挫折感是我学泰文开始的啊。到香港去读书的时候还年轻，记得快，学得快，我2个礼拜就能够用广东话做笔记，全班同学吓一跳，哇，来感谢你哦，这么厉害啊。那我的母语是什么？我的母语是台湾威了啊，对，有些台湾来的，我是很台湾的台南市长大的小孩啊，所以我们台南人啊就很骄傲，我们台湾威想标准的啊，我们台南人讲的台湾话是标准的标准音。其实语言没有标准的，待会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人生，我们就知道中国话本来就是南腔北调，没有什么标准不标准。这个国务院做了一个统计，说北京人讲普通话最不标准，因为他们老是觉得他们北京人讲的很标准，结果他们讲的是北京话，讲的不是国语，不是普通话。那我在泰国侍奉一段时间，常常会问我，你会讲泰文啊？我说对。常常我们忘了宣教士需要学语文的啊，是要学语文的。那学语文一定很辛苦嘛啊。但是为什么要宣教士去？想想这个题目呢，就又回到最圣经的里面，上帝当初为什么招亚伯拉罕出来？上帝为什么招保罗出来？上帝在旧约为什么要约拿去向他的敌国的人传福音？传讲悔改的救恩啊，都跟宣教有很大的关系，在每一个跨越里面都跟语言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亚伯拉罕的人生我们来思想，我们不要以为亚伯拉罕这位老兄信心之父就应该很有信心，对不对？所以上帝说走，他就西家带卷就走，向前行，什么都不用怕，对不对？向前走什么都不用怕，从南到北不用学语言，不要学的。我们读圣经读来读去，常常我们忘了那个处境，就好像美国人啊，美国长大还以为学了英文全世界哪儿都通，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我发现很多美国人有这种情况， 到了法国就发现法国人不理你这一套，从来不跟你，他懂英文也不跟你讲，他就发现开始吃瘪了。所以我们今天是要从跨越文化的角度，我忘了现代科技，我们从跨越文化的角度来一起思想亚伯拉罕的宣教之旅。到底他的宣教之旅是一个什么样的宣教之旅？所以在这个题目后面其实是一个惊叹号的啊，原来这也是宣教。跨越文化我们每个人都有经验，这我把它放到另外位置，我看不到这边的人，我想你也看不到我。我发现在美国讲这个题目容易讲，我在台湾讲，在中国大陆讲很难讲，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讲不太感觉他有跨越文化的经历。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所以每个都是跨越文化者。对移民，对外交官，对跨国的员工，我知道，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有人做过跨国员工的？你坐在这里是某某大公司派你到美国来出差来工作的，有没有？或者说你曾经在美国工作，被你的公司派到亚洲去工作的？那这种外派员工，我们在泰国的曼谷越来越多，台湾的大公司、香港的大公司，还有一些在美国的华人被他的公司派到东南亚去，驻外的军人。还有宣教士，我们都有这种类似亚伯拉罕的生命经历，就是跨越文化，跨越语言。但是因为我们生这种使命不同，所以我们面对的态度呢也会不同。比方说你移民到美国，你移民来了，你就是要努力的去面对什么美国的文化，面对你读了一辈子，生活了一辈子，还讲的不标准的英文，你需要进去他的文化，所以你要努力。再怎么样，你需要进来。特别我想来到这个底特律，你们这是什么城？安城哦，安城，对，你们教会叫安城。大概没有多少老中，不像我目前暂居在洛杉矶的 Arcadia， 那个走出去，我妈妈来回去跟我爸爸说：“哎，我去到那边哈，讲台语买通呢，讲台语也会通。”因为我住的对面呢，就是九九大华超市，再往左边走呢，一个 block 就是光华超市，所以大概住在洛杉矶的人呢，英语会进步的比较慢，而且活了一辈子，可能都不太会讲英语，因为呢。光是这个 Arcadia 市呢，就大概40家中国餐厅，什么都有，哇，太贵了，你们都想移民去加州了，对不对？我们会有不同的态度，就是移民者跟宣教士一样，很像的，我们需要努力的进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群体，这个文化的当中。但是呢，外交官不必，对不对？如果美国政府派个外交官到我们泰国来，他根本不需要好好的去了解深入泰国的文化，他了解就可以，他不需要进去，因为他代表自己的国家，他要 present 的，要表达出的，这就是美国，这就是我，因为我是代表我的国家来的。海外的驻军去两年就回来了，我的弟弟的孩子到了美国来，标准长大，美国的 ABC加入美国陆军到伊拉克去作战，哇，这个不敢给台湾的爷爷奶奶知道，免得老人家紧张死了。我问他说怎么样去伊拉克怎么样，哎，这里你有没有什么孙子在伊拉克打仗的？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哇，我们的伊拉克很简单，就是军营，就是军营，他们出去根本不知道伊拉克长得圆的扁的绿的蓝的，出去全副武装，然后巡逻就回到军营里面去了，他根本不需要了解。但是让我们因着有这个跨文化的经历，我们试着回到亚伯拉罕的年代，我们因着有共同文化的体验，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呢，一同来思想宣教士的挑战。 亚伯拉罕我们都熟悉，那个熟悉不是我认识他，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一章第八节怎么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对不起，我看不到我的后面，所以我按了这个呢，不知道他跳过去了没有。哦，哇，就现在科技一跳跳好几张，又跳回来这里。我这次从泰国这个回来 home assignment 呢，最大的学习就是要跟现代科技打仗，结果呢最懊恼的是这个现代科技不听话，要用 PowerPoint， 我讲到呢 Power 不见了， Point 也不见了，常常脑袋就很 confuse。 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出去，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希伯来书到了新约的时代，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亚伯拉罕他移动的整个过程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儿去。所以我们会说他是信心之父，罗马书也是这么 来形容，来表达这位信心之父在他人生面对这个长的迁徙的过程，他是在信心的里面经历上帝的带领，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好好的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的最后几段的经文，你看你会发现其实亚伯拉罕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的。是不是这两段圣经有冲突呢？待会我会解释。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三十一节怎么说？塔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儿子撒来，出了加勒的什么乌尔，要往哪里去？迦南去。清不清楚？清楚。那为什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他不知道要到哪儿去呢？这不是很 confuse 吗？这圣经有冲突了，是谁写错了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所以到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熟悉的经文，神在这个时候对亚伯兰再说了一次，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从这三段的经文的里面，你可以发现它的有意思在于原来亚伯兰跟他的父亲从加勒底的乌尔到哈兰，是上帝对谁说？对亚伯兰说吗？不是，对他爸爸。上帝跟他爸爸说走，所以他爸爸就带着什么？带着家人就走了，对不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哈兰，他老爸不走了。那当然爸爸不走，儿子就跟着就留在那儿。为什么不走？其实当我们好好的看这张地图，你会发现这里是乌尔，这原来是两河流域，这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两条大河的交汇点。在古代的文明里面，这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地区。考古学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乌尔已经有非常高的科技，包括输水道，包括排水道，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家里已经有自来水了，也有很好的下水道，那个污水会排出去，可以处理的，好不好？很先进的，是当年加勒底帝国的首都，是古老文明的所在地。上帝说走，他们就走了。他要从首都到了哈兰，哈兰在这里，他们沿着河往上走， 上帝说，你原来要到这里来的啦，要到迦南来的，他却往上走，绕一个圈，他是走这样子的，其实有道理的。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什么肥沃月湾，对不对？这个我们读了一点古代的历史，老师会说这是肥沃月湾，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直过来两点之间很近的，可是这是沙漠，不太容易走。他们就沿着这个往上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哈兰就不走。其实哈兰这个旁边有一条小河的，他们就住在这个位置不走。这个距离呢是大概1500英里左右。这个迁徙的过程对他们来讲不容易的，所以他父亲到这里就不走了，有什么样的不容易呢？你看看这些，你就发现不容易。现代人都是从农村往城里搬的，很少人由城里往农村搬。特别我们中国大陆的农村，你就发现城乡差距很大，不像美国的农村差不太大。如果从中国大陆来的，或是早期我们有机会到中国大陆，你发现最痛苦的到了农村呢，就是呢，你不知道到哪儿去上厕所，那个卫生间实在是有够不卫生。为什么城乡差距很大？到现在还是一样啊！离开成都不用100华里，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离开昆明不用100华里，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农村都喜欢往城里，因为城里好住嘛，什么都方便。在这个转换的当中，对亚伯兰和他的家人来讲，他要面对很多生活环境跟生活方式的转换。他们原来住在城里的要搬到农村，原来在乌尔是帝国的首都，每个国家的首都都是政治商业经济的中心，对不对？是文化的中心，一定是建设的最好。不信你今天到北京去看看，那个天津人很火大，就隔那么一点儿，天津就落后很多。这里有没有天津人？我就碰到在泰国碰到一些天津来了，他说真是两省，而且都是直辖市，就是发展的实在是差太多了。当然国家好好要这个门面吧，北京好好介绍，行有余力则以行人，才分一点给天津，所以当然就不一样了。当年加勒底帝国是整个当年上古时期文化中心的所在地，高度的商业文明，各国的人都要来这里做买卖，这里也需要吃饭的，所以这里的农牧业呢是比它先进的，他们的畜牧呢是所谓的圈牧。我们吃猪肉吃牛肉是把这些猪啊牛啊关在一个圈圈里面来养的，到了哈兰那儿呢是什么游牧，原来从畜牧要变成放牧，这个距离呢，做一点我们能够理解的，大概就是一个北京人上帝叫他迁到兰州去嘛。到了兰州，我没去过兰州，我想我认识一个兰州来的姐妹，她说我们兰州也是挺进步的，所以不应该这么讲。当然，那个当年如果是咱们中国的古代呢，就是从北京到了兰州了。他们从定居变成游居，我们都是定居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少会游居嘛，游牧，偶尔住帐篷，你觉得好新鲜，对不对？叫你住帐篷多住一点呢，你就变成我来逃难的我。他们从水边要变成到山居，住水边方便，住城里方便。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做妈妈的最能体会这个转换对做家庭主妇的有多痛苦的一件事情。住城里，我说这个城里都有自来水，到了农村没有自来水，得去挑水，而且他们是从水边到了半山居的地方，那个挑水跑得可远的，谁挑水？先生去挑水啊？不，太太挑水。家里亚伯拉罕可能家里好一点，有点仆人，对不对？叫仆人去挑水，但是再怎么样都不方便啊。第二个，定居， 我这回到美国来，师母最能体会这种生活转换。我还没介绍我太太啊，师母给大家认识一下，来，起立给我们看一下。宣教不会只有一个人去，是全家去，是全家去。他站起来你就知道他身高有多少。可好，来到美国，这美国都高头大马的，所以呢，家里的那个厨房的琉璃台了、柜子啊，都挺高的，你知道吗？要那是我的房子，我买的房子，我设计的房子，那个琉璃台不会设计的那么高，那个柜子呢也不会那么高。就是这下可好了，他个儿那么矮，就1.45米，要炒菜炒饭的时候，那个琉璃台锅儿，他得叫人炒饭的，你炒炒看，那多痛苦。然后常常呢说，你帮我看看碗儿在哪里，因为他个儿矮，一看盘儿都在上面。通常拿不到，而且看不到在哪儿。如果是你自己的家，你一定会设计合你的需要。你现在变游牧了，天天搬家，那个锅瓢碗盆每搬一次就要收一次，要煮饭的时候得翻箱倒柜出来一次。你想你会作何感想？你会很生气，要炒菜了，不然国产都要跑哪里去了。我们刚到泰国去，泰国人煮饭是在外边煮饭的，没有厨房的。他们觉得你们中国人好奇怪，煮饭为什么要在房子里煮呢？那我们会问，那你才奇怪了，哪有人煮饭不在房子外面、房子里面煮的？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泰国人呢，很喜欢吃炸的东西，所以你有泰国朋友，你记得请他吃饭的时候很简单，辣椒、糯米加炸鸡、炸肉，他就觉得哇，他待我真好。你想，炸的东西要在房子里面炸，炸久了以后可是会有油烟的。泰国人又不来抽油烟机的。我们到了泰国去，我们的差会为了我们这些宣教士，咱们中国人喜欢炒菜，对不对？不像老美吃菜，吃生菜茶吃到像喂兔子一样，哇，那个胃都寒了。我差会很体谅我们，特别从台湾订了几个 Sakura 的樱花牌抽油烟机。那个泰国客人拿那个抽油烟机问，这做什么用的，怎么装？因为他的脑袋从来没有这玩意，因为他根本就在户外找了，炸东西炸了，那个油烟风一吹就没有掉了，对不对？很方便嘛。但是做妈妈的在外面，我们就觉得很不方便，因为呢什么东西要搬来搬去，搬来搬去的。而且呢，你一面炒菜呢，我们正准备吃晚餐呢，我们还没吃，蚊子都已经先吃饱了。亚伯拉罕在迁动的过程，他有同样的问题的，生活方式要改变的。他当然到了哈兰，他就不走了，因为哈兰就类似我们中国的兰州，西出阳关无故人啊。一出去是另外一个文化圈呢。不但如此，在过去，不只是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的改换，还有语言，它的口音跟语言之间的转换。我们来到美国最能体会，你说话你英文不够好，你要么听不懂，是死猪不怕活水烫，反正我就是不懂英文。就像我父母亲到美国来就不怕，因为反正我都听不懂。最怕的是听得有点懂又不太懂。这还不打紧，如果你英文很好，但是他的口腔那个腔调你听不习惯，那才麻烦。我这次到美国最大的冲击就是搭飞机的时候，那个空中小姐播报或者机场播报，我老是听不懂。我倒是非常习惯听太行的播报，华航的我也很习惯。那种我们英语不是美语，不是我们的母语的播报的时候，我们现在因为他的腔调 我听得很习惯，那就是我讲话的嘛。我们中国人讲英文，只要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就一定会有这个腔，改不了的。今天你要知道我从台湾来，你听我讲国语你就知道我从台湾来，因为到那些节骨眼上的时候，我的台湾国语就会跑出来啊，我的台湾国语就会跑出来了。上面这两个姊妹不错，你是我碰到少数讲得好啊，但是刚才在念起音的时候，你就发现几个节骨眼上的字，那个广东腔就出来了。这代表什么？人的口腔是一种身份认同来的。亚伯兰他从乌尔，他从首都的地方讲很标准的什么古亚兰文。他们一路迁徙，走走走走走，越走越远，越远，不是远，越远，他的腔调就开始换。他往前走，人家知道这是外地人，而且是从城里来的。他们穿的衣服、穿着跟我们乡下人不一样。奇怪，北京住的好好，干嘛跑到兰州来呢？乌尔住的好好的，跑到哈兰来干什么？当年的人很少做大规模的迁徙，因为迁徙是不容易的。当年又没火车，又没什么，全是走路，骑骆驼。这1500英里，你给他算一算，他得走多久？你不要想说他搭船呢。这幼发拉底河，他是往上走，搭船可难的了。他本来讲的是亚兰文，是属于北闪族的语系。这政治用语呢，商业用语是比较准确的。而他们后来到了迦南呢，迦南人讲的是西闪族的语系。从乌尔到哈兰呢，他们的口腔已经变了很多了。变口腔，变同一个语系之内的呢，人还能够学习。比方说，这里有没有潮州人？有无？有潮州人无？啊？一大波，一大就就微波，微大，一点点。潮州的语系呢，事实上跟我们台湾话呢，跟闽南话是同一个语系，都叫河洛语系，就是讲河洛威的，就我们的祖先呢，这个讲河洛话的是从黄河洛水迁移到中国南方来的，所以叫河洛人。其实我们在同一个语系，可是如果有一个潮州人，我举个例子，如果你没有地理概念，你得想想你以前上地理课，一个潮州人他离开潮州，从界阳离开到了汕头，汕头的潮州话跟界阳的潮州话就不太一样，然后他要到上海去，他走路啊，潮州到汕头，汕头他开始往北走，沿着海岸线走走走走走，就进了福建省了，对不对？就进了福建省了，到了东山，就发现他的腔开始变了，因为东山的闽南话呢掺了一点客家话，他讲话就有点要拆了。走走走走走到了什么漳州，叫厦门人无？有没有厦门人？我倒问一问了，啊，没有厦门人。到了漳州，漳州再往走到厦门，厦门再往上走到泉州，泉州再往上走到哪里？到了莆田，再往上走就到了什么福州话的那一区里面去了。他大概过了泉州呢，他就发现完蛋，他听不懂，因为莆田话独树一格，全中国就这么101个县讲莆田话，他就已经不知道怎么沟通了。前面还可以猜猜，还可以唬唬，所以你知道，亚伯兰整个家族他到了哈兰，对他来讲就停在那里是有道理，因为再过去整个语系全换掉了， 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都不走了，因为得换生活方式，得学一个新的语言，他都不走了。亚伯拉罕是处在这样子的处境底下，所以他从哈兰，上帝叫他再往迦南去，他到了迦南得学习新的话，要不要信心？要。上帝叫他往前走，整个生活方式要改变，整个语言要重新学，而且在一个跨这个跨越当中，他经过了七个民族，换句话说，他得面对七个语言的改变。当年不是坐飞机坐高铁的，他得慢慢走的，在每一个过程当中他都需要生活。你想想他怎么跟当地人沟通，当地人怎么跟他沟通。所以你读这段圣经，你读在迁徙的过程，你发现哦，不，很复杂的。他到了迦南，他得面对很多的事。他到了迦南，上帝呼召他来了，终于来到，上帝说你要到迦南去了。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到了迦南地，两句话带过去了。但是前面的问题，你发现他要面对多大的挑战。他到了事件的地方，在摩利橡树那里，他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就在那里怎么样，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又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接下来圣经说，因为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在那里暂居。亚伯兰顺服神到了迦南，就在那里，圣经说他就住在迦南人当中呢。但是他知道他到了地方，他就在那边开始筑坛来敬拜上帝。我顺服你了，来到了这个地方，来到了迦南了，你应该祝福我才对啊。而且我在这里筑祭坛敬拜你，我发现没有什么祝福，哎，生活挺难过的。所以他不断的移动，对不对？因为不适应嘛，所以他才会走啊。越走是越荒凉，往南地，迦南地就是现在巴勒斯坦地的北部，是什么？加利利海，那还好住呢，有水。越往南走，到了耶路撒冷，满山遍野都是石头。再往到了南地，那不是石头，那是旷野。上帝到我来这里，有没有搞错？常常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也有同样的问题，宣教是有同样的问题。你带领我去宣教，我顺服你来到了宣教工厂，我也像亚伯兰在那里，我知道我住在外人的当中，我住在泰国人当中，我在这里筑坛，我在这里传扬，我在这里传福音，你应该大大的祝福我啊。就发现没有，越来越荒凉，甚至到一个地步是饥荒。亚伯兰也同样的问题，主，你带我领我到应许之地了，怎么是饥荒呢？今天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亚伯兰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每个基督的生命里面也会有类似走进旷野的经历。我信了主了，我爱主，我在教会侍奉，怎么可能上帝带领我来到底特律，结果我被 lay off 了？我应该不是都很好吗？都应该没有问题的吗？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常常都有同样的问题。宣教师也是一样，宣教师是一个普通的人，就如同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在他的人生里面也面对人生的困境。他最后想想还是下埃及去吧，下埃及虽然是别人的国家，但是呢又回到他类似的什么生活环境里面，因为埃及也是什么河流的文明，是农业的文明。回到我熟悉的地方去比较安全，虽然 还要学一个新话，当然一样嘛，我住在迦南地，我也学，要学迦南话，又学亚摩利人的话，那到埃及对我来讲都一样了，反正都是学新话，但是埃及好，哎，物产丰富，又是两河，又是河流的，我本来我们的家乡就在河边的，人都喜欢住在习惯的熟悉的环境，所以我不知道对香港人啊，对台湾的，我们那边不会下雪的地方，你来到这种可以舒武牧羊的地方，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难怪我最近上个礼拜到波士顿去看我儿子，碰见我们台湾来的朋友，他说等我老的时候，我要搬到加州去享受那里温暖的阳光，我不用在这里铲雪，因为那是熟悉的环境，多好呢。亚伯拉罕想，是啊，就到埃及，好，这好主意，在这里又闹大饥荒的。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在宣教的里面，不是一帆风顺。我到泰国，从96年去到现在，我们服侍到一个地步，曾经有一个地步，我们带着大学的学生团去泰国的学生团去，只剩下两个学生。我会问我说：“上帝，你有没有搞错？我辛辛苦苦学了泰文，然后在这里向泰国人传福音，带领泰国的学生团去，带来带去，带了身上的小猫两只。我在台湾。”做学生工作，我可以在大专的灵修班向800个大学生带着他们查创世纪，我用国语表达，我爱怎么表达就可以怎么表达，圣灵感动我，突然要有加了什么东西，我可以在讲章预备之外就被圣灵感动，就爱怎么分享都可以，比方说我这一段就不在我讲章里面的，但是我用泰文了，我突然想讲什么，发现啊不对，我要是脱稿讲泰文呢，文史，因为讲到一半有两个泰文字突然呢电脑宕机了，就讲不出来，然后呢就接不下去，那就干脆不要讲。我不知道你到美国来读书，你到美国来工作有没有这种经验，你得按着稿子讲，脱了稿子你就非死不可。不是那个 Facebook， 我现在年轻人都上 Facebook， 果然年轻人现在都上 Facebook 呢，就非死不可，天天都在上面贴照片的。我也蛮进步的，我发现我要知道我儿子在美国读书怎么回事，我们要上他的 Facebook 去看看，哦，原来他要去打棒球，他要去参加红袜队的棒球比赛，拍了两张照片回来。那最近塞尔迪克跟雷克打了个半死，发现他躲在家里看塞尔迪克队，我们都要透过 Facebook 了解儿子。我们常在侍奉的里面面对难处，我有想说我有什么退路可以暂时走一走吗？亚伯兰在他的人生侍奉的里面也面对同样的问题，那我就下埃及去吧。在我们跨越的当中，其实有一些难的地方，我知道语言难，我知道生活方式要改变，但是在每一个移动的过程，还有一件常常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就是文化的改变，风俗习惯的改变。亚伯兰在整个迁徙的过程当中，他到了上帝应许他的地方了，到了迦南地了，他才真正面对什么大的风俗习惯。我们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在迁徙的过程当中，都不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你出国旅行，你到了法国，或是我们在中国的国境之内旅行迁徙，你发现都简单，因为在自己的国境之内，而且你不会常住。你到了青海又怎么样，生活方式不一样了，你跟着回民天天吃羊肉，你吃的全身都是羊烧味了，你觉得好不习惯。汉人就是这个大问题，几天没吃猪肉就觉得没吃肉的感觉。但是你知道没关系，我到了回民的当中不打紧，过一阵子我就走了，公司派我到那儿去工作，我也不需要太进去，因为我知道我来工作一段时间我就走了。可是当我们真的要常住在一个地方，你就发现 那个风俗习惯你非得面对它不可，这偏偏风俗习惯是不成文法，你不住下来不生活去体验，你就根本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比方说举个例子，我得看我的时间表，因为那个闹钟刚好被那个星星遮住，我根本看不到 那个钟是几点，所以呢我讲得很快了，那聚会到十二点可能我的高度刚好遮的，我不知道感谢主你们的讲台不是太高不然我曾经到洋人的礼拜堂，那个讲台这么高，我死掉了，又没有给我垫，就干了半个头。还有我曾经碰过还有一盆花的，人家还以为花在响道。我们到了美国，前两天过端午节，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我就这么糊里糊涂的过了端午节。不好去看，从台湾带了月历，上面标个端午节，你用美国的月历根本不会标个端午节，你就怎么过了，对不对？人家觉得好懊恼，这端午节没吃粽子怎么可以呢？因为你有那个文化的那个情节，所以你觉得过端午节有感觉，就该吃个粽子吗？但是到我们到美国来，如果第一代的移民，你发现孩子好高兴，说今天是感恩节，我问你的感觉会怎么样？可能你的孩子在美国长大，在美国接受教育，他知道感恩节怎么回事，他在这个文化处境底下，他就觉得吃火鸡挺有意思的。可是对第一代的父母觉得，感恩节除了吃火鸡之外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没有那个 feeling， 你不在那个处境的底下。所以常常移民呢最难的就是说，老人家来了说，今天是咱们中国人过年啊，把儿子孙子把媳妇把孙子都请回来，儿子就很懊恼，没有，而不是儿子孙子，特别在美国长大的，对他讲过年跟我有什么关系，中国人过年对他没感觉，农历春节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不在那个处境底下，那是文化来的。你给他的红包啊，做爷爷奶奶挺有感觉的，哎呀给孙子一个红包啊，做孙子在美国长大，就爷爷没事给我包钱干什么，那是风俗习惯，风俗没有理由的。我们在泰国，在柬埔寨都有我们的工宣教的事工，都有我们差会的宣教士，我们是一个华人的差会，所以我们都是老中，常常会提醒从美国从各地来的短宣队医疗队，到了那义诊完了，千万千万不要摸泰国跟柬埔寨小孩的头。他问为什么，我们在美国，我当医生，特别当小儿科的医师，看完了病，这小孩挺乖的，我就摸摸他的手，哇你好乖好勇敢哦，鼓励他一下，对不对？到了泰国，到了柬埔寨，不能摸头 ，Why？ 风俗是不需要解释的，在那儿，泰国小孩是不能被摸头的，除非你是他的爸爸、妈妈，你是他的长辈，你是皇家的人，是和尚，你才可以摸他的头，头是他的人生最尊贵的那一个部分，不像我们喜欢就摸两下的。那是风俗，没有理由的。当我们面对风俗的时候，常常会犯了人家的风俗而不知道，他会觉得你怎么那么没有礼貌。就像当年一些西方的宣教师到我们中国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是一腔热忱的到我们中国来传福音，跟一不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所以他犯了一些我们中国人的风俗文化的规，我们觉得他太没礼貌了吧，这洋人这洋鬼子怎么可以做这事呢，啊，聚完会以后就跟我老婆 hug 一下，这怎么行？可我们到美国来不是常常就 hug 一下吗？圣经不是说亲嘴问安勿要圣洁吗？我怎么样我都不行啊，这是风俗嘛， 你全人鸡皮疙瘩掉满地，对他来讲这是礼貌，可是觉得怎么可以如此嘞？这个风俗。亚伯兰在他的生活里面面对很大的转换，他觉得好吧，我们就下埃及去吧。同样的生活方式，习风，但是习俗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他下了埃及第一件事可麻烦来了，他老婆长得可漂亮的了。埃及算是文明古国，在那一代呢有一种风俗习惯呢，是我们中国也有，就抢亲。这老婆长得漂亮也是麻烦，所以亚伯兰到了这地，他都知道问题来了。他知道原来这人抢亲，南地的人就会抢亲。南地呢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全世界抢亲最有名的。他们的祖先呢打过特洛伊战争，就是木马屠城记。年轻人看过这个电影没有？为什么会有木马屠城记？他去抢人家的老婆，对不对？最漂亮的女人抢过来，全国欢声雷动。哇，你有够本事，人家的老婆那么漂亮，你有本事把她抢过来，够呛。我们全国跟对方打一场仗，死都瞑目，抢女人，哇，太伟大了。腓尼基人就是后来的迦太基帝国，他们抢亲闻名，因为他们是海上的民族，海盗抢亲理所当然，总是要压寨夫人。所以我们中国海盗最盛的地方呢，就是我们闽南台湾。所以你发现我们台湾跟闽南的孩子女孩子都很漂亮，这真的有考证过的。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亚伯兰或是他的儿子以撒呢，圣经有三次讲到人家来抢亲。你到了人家的地方，你面对那种你不熟悉的制度，你会很 scare， 所以你要保护你自己。你知道这么回事了以后，所以他就说：“哎，老婆，我跟你讲，你千万记得，人家来抢的时候呢，你如果是对我好，你就跟人家说你是我妹妹，不是我老，不是我太太，人家就会呢饶我一命。因为抢亲的人是这样子的，我来抢呢，看你漂亮。如果你是他哥哥，你是他亲人，我就送你一个聘礼。”所以你知道埃及人来抢他的时候，埃及人有礼数，还派个翻译官来，因为是要抢进法老的宫里面去啊，得照规矩来，派个翻译官，我解释给你听。你老你妹妹很漂亮，咱们法老最近呢后宫三宫六院缺了一些美女呢，所以呢他得递补一下，送你个好礼，这样你先说清楚了啊，这样子。这还是埃及人有规矩。第二次呢碰到南地，这腓力士人可是海盗，不来这一套了，漂亮就抢。抢赢就是谁的，这是风俗习惯的。所以你看这段圣经，你老看看不懂，看不懂怎么这么孬种。如果今天你嫁到这种老公啊，我看你把他休了，不是他休你，我最需要的你把我给卖了，你搞不清楚。可是他们都知道这就是风俗习惯。你面对风俗习惯，你会害怕，你不了解人家的风俗，你要保护你自己。其实我们呢都处在这种很难的处境。其实希伯来人后来也接受了什么，接受了抢亲制度。你住久了你就进到人家的文化里面去。圣经哪边说希伯来人呢在四世纪的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后来到了迦南住下来分地了以后，他们允许他们便雅悯支派的人呢去抢亲。我写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你可以好好去查这段圣经。我们汉人也抢亲的，我们也抢亲。所以你发现呢，留一个什么尾巴下呢，就是你发现我们婚礼的时候呢，大舅舅不到不能开席。你们那儿有没有这个风俗？为什么舅舅那么大？哇，所以我以前我老是搞不清楚。我弟弟结婚，我是大哥，我的弟弟妹妹都结婚，我才结婚，我是全家最慢结婚的。所以呢要去吃喜宴的时候，我舅舅就说话了，不，我们现在不能够进去那个喜宴的会场，免得人家认为我们家里人都爱吃，准时到席。这我们的概念，这什么个概念呢、这吃饭就是要准时到，要准时啊。然后不行，人家会觉得我们这边的人呢爱吃鬼，所以呢故意就在那个喜宴的外面呢 全家人累得半死，冻得半死，饿死，他就不进去。等到为什么要等到所有人都坐了以后呢？然后舅舅入场，全部人看谁是舅舅，哇，原来就是你。为什么结婚的时候舅舅大舅舅那么大呢？就是以前我们中国汉人强亲习俗留下来的，有可能我们的祖先，那个当年我们的祖先的那个祖母被抢过来当媳妇的时候已经怀孕了，大部分是这样子，被抢过来已经怀孕了，所以呢生下来呢常常家里的老大无论是男的女的不知道爸爸是谁，因为是被抢过来的嘛，谁叫负责当爸爸扮演爸爸的角色？舅舅要扮演爸爸的角色，就是风俗习惯留下来，所以你不要觉得人家很野蛮哦，咱们汉人也是这么抢的，到现在还抢，很多民族现在还抢，是政府不准，中国大陆不准苗子抢亲啊，不准瑶抢亲，但是在我们泰国的苗人照抢，而且泰国警察不抓，你再看到几个人好像在绑票，哇，救命啊！你只要说我是苗族，警察看都不看就走了。那是他们的风俗。我们就曾经碰过一个神学院的学生是苗子，我们三生五令，我们的宣教师说谁都可以出神学院的校园，你不可以出去。他说为什么？因为是苗子。这关在神学院，他觉得有一天呢实在是很孤单很无聊，就跟几个其他族的人出去了。我们那因为泰国北部很多少数民族，反正中国有的我们那都有，苗子啊、瑶啊、丽素啦、阿卡，反正中国云南、贵州有，我们那儿都有。所以神学院像九族文化村一样，他跑出去，结果不好，同学女同学不好啊，不好啊！原来这姑娘被抢走了，到现在还抢。当年亚伯拉罕就面对这种处境，你看他恐不恐惧？恐惧面对文化，我们常常到别人的地方去面对这种说不出来的文化，我们会有 scare， 会害怕，不知道在哪儿，我们又犯人家的规。所以将心比心，在中国历史上，一些西方的宣教士到我们中国来，犯了一些不必要的错误，以及造成我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教案，其实都是因为不了解我们中国的风土民情，而且咱们中国那么大，他哪知道我在温州学的风土民情到了扬州就不能用呢？早期的宣教士到了厦门，以为学了厦门话就可以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却发现学了厦门话不出城一百里已经不能用了，他多沮丧，风俗习惯也变了。亚伯拉罕的人生是个寄居的人生。创世纪第十四章讲到希伯来人亚伯兰，那个希伯来这三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寄居的人，那个寄居的人亚伯兰，他们跑来告诉那个寄居的亚伯兰，所以他是一个寄居的人。我们到每一地方去寄居，都会面对一些难的处境。刚来，在他迁徙的过程当中，他第一个要面对就是老婆死掉。他人生的第一块地是帮太太买坟地，伤不伤心？伤心。我顺服上帝，却来这里买坟地。有多少的西方的宣教士顺服上帝的带领？他们200年前。100多年前来到我们的土地，他们在中国的第一块土地就是他们的坟地。当我在读泰文读得很沮丧的时候，我住的那个地方附近就有个坟场，我就常常到那个坟场去安静默想。我想到这些西方的宣教士为了泰国人，他们来了，他们再也没有回家。难道他们不想回家吗？每一个寄居的人、移居的人都会想，我回家，老的时候我想回家看看， 都会有那种挣扎。同样我们到美国来住在这儿，到年老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都会想说，我年老了，我要落地生根还是要落叶归根，总是有那个念头来的。我们在南洋，在东南亚侍奉，因为泰国的老华侨他们老的时候他们都会想这个问题，只是大时代的改变让他们回不了家了，他们不得不在那里怎么样落地生根，可是那个心里的感觉是需要去调整的。我这次来碰到一些跟我一样我们台湾背景的，到了这种快退休的年纪，孩子都长大了，都在美国了，不需要再负担孩子的责任了，就想说哎呀，我们到了60几岁，我要不要回台湾去啊？台湾有健保哎，这个台湾的健保全世界最好哎，而且从今年开始连老人安养国家都付，我年老了孩子都在美国，他们怎么养我嘞？我住在底特律，儿子在纽约，女儿在西雅图，我回台湾吧，国家还养我，安养安养国家付哎，都有那种挣扎寄居，为了下一代语言和文化的传承，我们都也都会有些的挣扎。我是在当地讨房媳妇呢，还是从我家乡再找一房媳妇来，这寄居身份者我们的挣扎。你发现亚伯兰在他年老的时候，在创世纪的24章，他要他的老仆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哪里？回到巴旦亚兰，就是哈兰的地方，去帮他找一房媳妇来。我们在南洋早期华侨到了东南亚去，他们都会回唐山。北方人可能不了解唐山，我们南方人就知道回唐山，回老家去了，去娶一房媳妇来。为什么？我们都习惯讲广东话，都习惯讲台山话，都习惯讲闽南话。如果我老婆娶个当地的，我们中国人说番仔啊，娶个当地的，跟我怎么沟通呢？我这婆婆的，我怎么跟媳妇沟通呢？我的洋文也不够好，这泰国话也不够好，这印尼话也不够好，娶个印尼媳妇娶，我怎么跟她沟通？这婆媳问题是很严重的咯。然后她生个孙子呢，就根本不会讲我们中国话，那我怎么跟孙子沟通？最好的方法回去家乡娶一房媳妇来，好沟通嘛，对不对？好沟通，文化才能够传承。亚伯拉罕在这个寄居的地方，想到神带领他来到这里，他看到当地的，他觉得还是娶一房家乡的媳妇来。在整个救恩的历史上，你知道它是重要的一个过程。如果就在这个时候亚伯兰娶了一个当地的媳妇，是摩亚人啊什么都好了，娶进来，他们的语言就很困难，怎么样传达下去？你知道希伯来文是怎么产生的？希伯来文就是原来的亚兰文加上后来的迦南文、亚摩利文混杂起来的一个新的语言。所以到了耶稣的时代，耶稣他们还讲亚兰话，而且是通行的，是讲亚兰话，是强势的语言。但是希伯来文却成为这个婚姻，上帝透过这个婚姻让这个古老的语言经过转化，为了要记录后来整个救恩的历史，它是跟当时候所有的语言都不一样的，独树一格。上帝就是要让它变成一个独树一格的什么语言跟文字，它会跟人家相混，以至于在传达救恩的过程当中，它可以相对于当时候其他的语言怎么样更准确的记载救恩。这是他一定没有想到的。今天在我们的人生常常做一些抉择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将来的影响力有多。他就是做一个这样子的决定，好，讨一房媳妇。以撒跟利百加的婚姻奠定了这个以亚兰化为基础发展出来的迦南化。但是其实 圣经的以斯拉，旧约的以斯拉跟尼西米，甚至以斯拉记，是用很大的篇幅是用亚兰话写的。这两个话呢，说近很近，说远很远远。如果没有在那个环境底下呢，会讲亚兰话的人不一定会懂得希伯来话。圣经有记载的，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跟叙利亚打仗，跟亚人打仗，两军对阵，彼此谈判，那个以色列人前方作战的，对那个亚兰的将军说：“请你，请你现在好不好用亚兰话跟我说，免得我城里的人呢，他们听懂我们在讲什么，听懂我们在讲什么。”当我们读完这段圣经，我盼望让你能够明白这段经文的历史，这段经文在我们整个救恩当中的重要性，解决你一些圣经的难题。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在这里挑战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普世的华人教会，普世的中国教会，能够因着我们明白这些，以至于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够在普世宣教的当中一同有份。华人的宣教士不多，香港的宣教士，从香港拆出去的宣教士大概是400多个，从台湾拆出去的大概是200多个。换句话说，整个全世界的华人教会，香港台湾的加上从北美和东南亚的，我们的宣教士不超过1000个，顶多1000个。比起西方，比起韩国，我们远远落后。韩国20000多宣教士，我们在宣教工厂哪儿都碰到韩国人。我不知道你到这里有没有碰到韩国人，这里韩国教会怎么样啊？哦，聚会一定是比我们还激烈，不敢说火热，因为他的民族性就是啊。每一个跨越文化的人，每一个跨越文化的宣教士，我们都需要有面对同样的挑战。我们需要清楚蒙召顺服，像亚伯兰一样。我们需要适应环境，要进到当地的生活。所以这些我谈的问题，在我的家庭里面都发生过，我都需要考虑。我孩子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思想，他在哪边读大学，是继续留在泰国读大学，还是回台湾，还是去大陆，还是来美国。很多选择才难呢，要是没有选择就算了，死路一条，就这么做了嘛。到了高中生，我们这里有没有高中生，或者你家有那种高中生的，你到了美国，到了他们开始要交朋友了，对不对？这个青少年期总会有点冲动，看人家在交女朋友，我怎么孤家寡人一个，这么好奇怪，起码不敢也会想嘛，我们都自己走过这个路的。我们家很 open， 要去宣教，小孩才9岁，就跟他一起讨论9岁懂什么，我们全家一起祷告，让他开始做好心理预备，我们家有可能迁变动，要到泰国，泰国长得圆的扁的绿的蓝的他都不知道。当然我儿子问一个很有趣，为什么爸爸上帝不带领我们去香港呢？对，他我们小时候他幼稚园他在香港读的嘛，我在香港读神学，所以他对香港印象好的要命。我们住在九龙塘，这里就知道香港来就是九龙塘，好地方呢，离浸会大学很近，我们神学院就在那里嘛，浸会医院也很近，那旁边那个公园好棒，对不对？再坐2站就到沙田，以前旧的沙田还有那个彩色喷泉，现在没有掉了。我现在儿子回去说怎么没有了嘞？哦，他童年的回忆，香港好玩，麦当劳好吃哎。爸爸为什么不去香港，去泰国北部，泰北长什么样子不知道。我们带他曾经去过清迈一次，在我们正式要成为宣教师之前，我们全家先去看了一下，我们实在比亚伯拉罕幸福，因为现代科技很方便，坐着飞机呜就到了，对不对？早期的宣教士到我们香港到台湾都坐船的，30年前得坐船，你去问那个老宣教士，当年坐飞机很贵的， 这边老的留学生，我不知道你来美国读书的时候是坐船来还是坐飞机来了。我碰到一些老的留学生说，我当年从高雄港出来的时候就知道坐船嘛，我从香港那个天星码头，从维多利亚港坐了轮船去英国去美国读书，坐轮船了，一坐坐老半天还不到，还不是直直来的呢，靠了好多地方，还不能坐豪华游轮呢，坐那个客货轮，对不对？我就碰到那个老宣教师，哎呀，我每次要回美国来述职可苦了，从基隆港坐那个客货轮摇啊摇啊摇到 Okinawa， 摇啊摇啊摇到横滨，摇啊摇啊摇到关岛，摇啊摇啊摇到华裔，最后才到了什么旧金山。这一来呢就坐掉一个月，我返国述职才一年，坐船就坐了一个月。我们现在坐飞机很快噗就去了，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廉价机票，我们当年15年前大概也没有，还是去泰国了，很快就到了嘛。到了泰国，我儿子看到泰国清迈，我们说哎，刘立伟，我儿子叫立伟，我们家不用选就有一个立伟，刘立伟，台湾的才知道我们家就有一个立法委员。不过我们叫他广东话，哎，李伯爱，我们现在还留恋的广东话，叫他名字还会叫他广东话的，李伯爱，或者叫他老李。哎，你告诉他怎么样啊？你觉得怎么样？我儿子很好玩，小孩子哈，真的很有意思。他说：“爸爸，清迈很漂亮，跟美国一样啊，跟美国一样，你有没有搞错？他的美国是哪里 ？Minneapolis。”那个真的苏武牧羊的地方，冷了个半死的。他唯一的美国的记忆是在 Minneapolis 的时候，因为美国都是平房嘛，就跟这都一样嘛。我们清迈呢也都是平房，它是一个平面的城市，农村啊，也不是农村，泰国第二大城，人口40万啊，很多留学生啊，这是第二大城啊，比我们中国的县城还小，40万人口，平房都是平房。啊，跟美国一样漂亮，他的 scale 就没有掉了。上帝很有意思，我们顺服神就工作。原来我们就想到到这儿来，这种生活怎么农村耶，到了乡下耶，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城市的概念就是高楼大厦，对不对？香港更是如此了。我们需要适应环境，进入当地的生活。我们孩子在泰国长大了，回了家，奶奶说：“哎呦，我孙子怎么看起来像泰国人一样？”我不知道你的孩子在美国长大，回了香港，回了台湾，回了大陆，你的爷爷奶奶、爸妈会说：“哎呦，我孙子怎么变了这个样子嘞？”因为穿着长相在每个地方会改变的，所以你也不要高兴到哪里。你到美国住久了，你回了上海，回了北京，人家就知道你从外国回来的。穿着已经不一样，就像亚伯兰一样，从乌尔出了到哈兰，人家知道你城里人，而从京里来的，因为你发现你讲的普通话开始不标准，你讲的普通话开始掺点洋文，耶呀呀，你呀什么呀？哦、oh, ，yes， OK， 电话拿起来了 ，hello， 什么 hello， 喂，我就有这种经验，回台湾已经习惯说 hello 了，就朋友打电话来说。Hello， 他马上说对不起，打错了。他以为打到一个洋人家，那是反应，本能反应，一定会改变。要跟孩子讨论，哎，你在泰国长大，你将来结婚了，你会不会跟泰国人结婚？一定会想这个问题，对不对？会啊。我在美国，你在美国长大，你发现，哎，儿子啊，你将来结婚，你会跟谁结婚？哎，白的、黑的、黄的、蓝的、红的，美国什么族都有啊！你得把每一种可能也通通列进去，你得跟他讨论。哎，泰国的女孩子怎么样？我儿子说，泰国女孩子不要，最多就是泰国女孩子啊！你摇头不要，我们清迈的女孩子可漂亮，你不要以为泰国人都长得黑黑的嘞，泰国北部的女孩子。长得漂亮，那是风，不是风水好，那你的那个水好喝，所以皮肤白，跟咱们中国人挺像的，白的，很可爱的，说话很柔的。泰国话你听过没有？泰国的女孩子说话像在唱歌一样，
阿赞，老婆你家的拜呢？他滚没有拜，放在头拜，真还困如呢？要不要讲唱歌哦？
他以为我在跟他说话，怎么那么像呢？我儿子说：“爸，不要，
泰国女孩子太甜了，会倒追，太可怕。有女人倒，女孩子倒追还不要。泰国的女孩子最喜欢嫁给中国人，因为我们汉人，我们中国人是很顾家的。泰国是女性的文化，母系社会。”结婚的时候，男的搬过去跟女的住的，搬过去丈母娘住的。我们中国人说遭罪了，我，所以我们同样学文化的，学宣教的，学那个家庭婚姻辅导，泰国的教会，泰国人不太需要学婆媳问题，因为不太存在。你学错了，到泰国你就失业。泰国女孩子太甜了，她会怕。我儿子个性比较内向，我没有要在这里招亲哦，所以你不要。但是我儿子不错，现在在 BU、哎、那我说啊，那泰国的不要，那他读宣教士子弟学校，全宣教士子弟校就我们一家中国人，因为我们中国宣教士很少，所以他的学校很出名的，每个人都认识他，从小学部到高中。他上场打球，全校欢声雷动，因为就他一个老中。哇，另外，哦，那我是说，哎，你们班上最多的哈，就是什么？还有很多美国的女孩子，对不对？那个白人怎么样？他说：“爸爸，你不知道，这些美国人很奇怪的啊，美国人很奇怪，我怎么从来不知道？然后你没跟他一起读书，你没跟他一起生活过，那美国人很奇怪啊，这个我也不太懂。到了美国，我稍微懂一点。”那我儿子懂，那么美国人不要，对不对？白的不要，那再来最多的就韩国嘛。哎，韩国的女孩子怎么样？那个时候呢，大概正在流行韩剧《我的野蛮女友》，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你们看了没有？有看了。他说他的第一个反应，哦，不行，这个韩国的女孩子怎么样？太凶悍了。哦，我们台湾话叫恰北北，这怎么可以？哦，不行！你看，你出了人家的国，你到那个地方去，你就得面对这所有的问题。今天你也是一样，宣教士也是一样。你想，我们一个宣教士到了老挝，到了这些国家，到了非洲去，我们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到最后跟你变得不一样。宣教士需要面对这个不一样，我们要不要顺服？要不要就在那个环境面对它？进到对方的文化，学习当地的语言。我们当然盼望我们自己的同胞更多人信耶稣，但是面对这个世纪的挑战，我求主帮助我们普世的华人教会，我们可以在这个普世宣教的行列当中，因着整个中国大陆经济越来越好，我台湾跟香港，我们经济早就是四小龙，经济过得很好了，但是我们没有太多的回应在普世宣教的里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生活过得很好。但是韩国的教会，当他们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他们的宣教士拆派出去。上帝祝福韩国的教会，你越为宣教士奉献，教会其实不缺钱的。越不支持福音的事工，越不支持宣教的事工，弟兄姊妹就觉得我奉献那些钱通通放在教会的存款部里面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利息又低，都不用出去，都有余额，我干嘛奉献？当然奉献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你还是要忠心奉献，但是弟兄姊妹总是会奉献的不甘不愿，对不对？韩国的教会因着他们普世宣教，他们做福音的工作，教会宣，我们还需要多少的奉献？弟兄姊妹就奉献，积少成多，大是从小开始做起，多是从少开始累积。今天不要以为，哎呀，我们安城教会就这100多人，行吗？行，就怕我们不做。我感谢主，我来到这里有机会了解你们教会过去的宣教，支持的宣教，为你们感谢上帝。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面对这个世纪，我们可以向前走。 今天中国大陆有越来越多的教会，经济越来越好，有越多的人愿意参与普世宣教的行列，但是有点可惜，在中国大陆愿意出去宣教的都不是城里的教会，都是农村的教会。这些初中毕业生说，我要去老挝当宣教师，我要到中东，我要去埃及当宣教士，我要去伊朗当宣教士。我们正在当宣教士都吓得半死，这些农村的人初中毕业不会讲洋文，电脑也不会，他跨了国，他怎么做跨越文化呢？你知道跨越文化他所要求的东西其实是更高的。当年西方的宣教士来到我们中国，好多是剑桥哈鲁，不是剑桥耶鲁的，哈佛的，普林斯顿的，这些当年英国美国的大学的精英来到我们的国家，他们却到了开封，却到了桂林，却到了昆明，到了瑶族。他读那么多书干什么？高的人可以低，低的人不能高。他们愿意来到我们中国，放下他很多的东西，他可以在那里谦卑下来，跟我们中国农村的人传福音。可是当他骗到面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他可以站起来做宣传工作。今天我们在座的人，我们都是读过书、接受更高教育的人，神就把更多的托付放在我们的当中，求主恩待他的教会。对不起，我超过时间，我们一起祷告。主，我感谢你恩待你的教会，好叫我们一同在你的恩典中成长。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请问这边还有没有新来的弟兄姊妹或朋友？还有吗？还有没有其他的？ Okay. 好好，那我们欢迎大家啊、哦！那也再次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啊！依照我们教会的惯例啊，我们母亲节送花，父亲节我们就彼此问候。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报告。二十七年来都是这样子啊，所以不要惊讶。我们看一下那个报告啊，今天我们会有两个特别的报告啊，特别的啊，第一个是啊，等一下Howard弟兄会来啊分享一下中西部退休会的一些讯息啊，那再来之后会有本波弟兄来帮我们分享他这次自己请了五个礼拜的假去到国内藏族的地方的一些宣教的分享。我今天是一个宣教的一个盛宴